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文书说了，贺龙带着董亮来找罗建仇，这是贺龙啊精心安排的一场戏。这个董亮啊也知道贺龙的心思，想要透过罗建仇接近谭彦凯，好把他干掉。但是两个人配合的相当默契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演戏。贺龙一见着罗建仇，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，就跟他说：“哥，我后悔了，我年轻气盛，说话多有得罪，不识好歹，哥你还得原谅。这不，我在外边漂流些日子，左思右想，你说这条道太对了，我回来又投奔你来了。哥，能把我收下吗？”罗建仇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：“兄弟，我早就料到了，你肯定还得回来。行啊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，你回来哥哥欢迎，说明咱哥俩有交情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哥，等等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这小伙子姓董，叫董亮，是我新近交的过命的好朋友。没有他，我寸步难行。你看，他也会武术，一身的好功夫，也想借着我这光谋点生路。哥，将来有机会，你给他找个差事，他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没说的，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，你的哥们就是我的哥们，一家人。行行行，董亮，走走，跟我进屋。”说着话，他把贺龙和董亮领进自己的办公室。贺龙一看，他这个办公室还真挺漂亮，超大的写字台，大转椅，那边放着沙发、茶几，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明光测亮，有人在这服侍着，真跟小天堂一样。再看罗建仇，满身笔挺的军装，那头上打的法蜡是锃明刷亮，大皮鞋擦的跟镜子面一样。贺龙看着是一阵阵的恶心，心里说话，人的变化太大，曾几何时啊，这罗建仇不是这样，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了，贪图享乐，贪图享受啊。看来人呢，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呀。因此贺龙这心很复杂。单说罗建仇坐了一会儿，跟贺龙说：“咱别在这儿待着，多没意思，咱们找个地方抽两口去。”贺龙说：“我这抽着呢。”我说抽不是这个，是抽点鸦片福寿膏。
不，
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。哎呀，你真不会享受，在这个年月要不抽点福寿膏，往来人事一场，那边抽完了之后是飘飘欲仙，那太舒服了。哥，我谢谢你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的确是个外行，你看我抽这旱烟行，我抽那样抽不了。那也罢，不见哎，我领你们跳舞去得了，找几个漂亮的妞陪她跳跳舞，喝点花酒，那有多好。今儿个我给兄弟你介绍一个小妾，你肯定满意，将来不用我领你去，你自己就主动投到他的怀抱。贺龙就一愣：“哥，啥玩意儿叫小妾？他是姓谢吗？”“哎呀，你呀，将来得好好练吧练吧，什么都不懂。小妾呀，是一种时髦的语言。你吃过小螃蟹吧？”“啊，吃过。”“所以啊，这也叫小蟹。这个小蟹呢，非常松软，非常酥脆，非常鲜美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姑娘。小姑娘多嫩呢，就叫小蟹。明白吗？” 我给你找个小妞包你满意。哎呦，贺龙好像没吐了。心说话狗日的罗建仇，你真他妈学坏了，你真不是个人呢。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他。贺龙苦笑了一下，哥，我没那口艳福啊，我不喜欢什么小虾小蟹的。你看这你也不喜欢，那也不喜欢，往后在官场上你怎么混呢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哥哥告诉你都是好话，你要不学会了这套，你往后很难升官晋级。贺龙点点头，行，哥我记住了，慢慢学吧。那喝点酒还行吗？喝酒可以。行行行，那咱就出去喝几盅，叫几个菜啊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罗建州把他们两个领到一处高级饭店，要了几个菜几壶酒，还是边吃边谈。贺龙就问他，哥呀，那我投奔你来了，你想叫我干点什么？哎，怎么我叫你干点什么？你还记得不？上一次我跟你谈话的时候，给你一张委任状，那就是湖南督军谭彦凯发下来的，任命你为参议官呢，每个月800银元呢。好家伙，你摔桌上转身你就走了，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我没给你退。你知道那一张委任状你得花多少钱能买来？我锁到我的柜子里，这不你说到这儿吗？你依然还是参议官呢，你跟我一样，每个月就去开奖去，800块光洋啊。哦，多谢哥哥细心，哎，应该的，朋友们。吃完饭又到了罗建仇家里头，罗建仇家里那个漂亮妞还在这儿看家呢。罗建仇吩咐一声，打开抽屉把委任状取出来，然后罗建仇呢又拿出个手绢来，包着挺沉的东西放在贺龙近前。我兄弟，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关了两回饷，你人不在，都是哥哥我去给你领的，一共是1600块大洋。我这人得有个毛病，好海椒，花钱太大，所以我也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。你这钱呢我花了一部分，只是剩下的还剩600块钱，那1200算我欠着你。贺龙笑了，我哥啥话说的，你我无分彼此，还在钱上掰扯，花了就等于我孝敬哥哥，这600块我也不要。说着话贺龙打开了，拿了200，剩下400往前一推，哥这你花吧，你比我花要大，我谁也不认识，用不着花多少钱，这点就够我们俩维持生活的。那多不好意思，不哥就这么办。贺龙出手大方，罗建仇是非常高兴。兄弟行，就算我先借你的啊，将来我一并还你。兄弟要想上班的话就开始上班吧，明天我就去领你见见谭都督啊，见着面今后有个大事小情的好办。行行行，那我这个兄弟呢？哎呀，他又会武术又年轻，我看这样吧，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，你是湖南省一等参议官了。你身边没人服侍也不行，是不是呢？我看你俩又是好朋友，又是贴心的哥们儿，就暂时让董亮跟着你做一个跟班和随从，没个人也不行，让他跑跑腿啊，送送信啊，保护你的安全，暂时委屈先干这个，往后湖南省有了美差，我再想法给调动。那多谢哥哥了，拜托了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第二天贺龙上了班了，进了湖南都督府啊，那相当气派，他也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，挨着罗建仇不远。每一天贺龙也穿上军装，登上马靴，跨上军刀，出入都督府，一回生两回熟，逐渐的就认识了不少的熟人。 在此期间贺龙干什么？无功可办。什么叫一等参议官？参什么议？议什么？那叫掩人耳目。一天是无所事事，说白了就是谭彦凯花钱养着一帮吃客，这帮吃客到时候维护着他的利益，就是干这事儿。贺龙心说话，人要到了这份上，跟一个主人养了一群狗一样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但是为了刺杀谭彦凯，不得不委曲求全呢。一天假戏真唱，哎，书说简短，在下周的周一，这天罗建仇来找贺龙，一点手，挺神秘。兄弟，今天资政会你得参加呀，谭都督主持，利用这机会你见见面。哎，贺龙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把军装收拾收拾，让董亮在外头等着。董亮没有那个身份，也没那个资格。贺龙跟着罗建仇进了会议室，这会议室也相当漂亮，富丽堂皇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。贺龙用眼睛数了一数，大概也就六七十人，这都是资议官，一等的、二等的、三等的。贺龙是一等的，跟罗建仇坐在前排。时间不大，一阵骚动，有人喊都督到，哗，主人起立鼓掌欢迎。贺龙第一次见的谭延凯，一瞅这家伙五十来岁，好像还年轻一点，脑门的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留着两撇胡胡的尖往上翘翘着，这个头比自己稍微矮不多，穿的是便装，乐呵呵向大家招手。贺龙假意的热烈鼓掌，谭延凯就坐之后双手一招，各位请坐，坐坐坐坐坐，大家呼啦朝坐下。罗建仇赶紧过来，啪行了个军礼，大人，我跟您介绍的叫贺龙的，叫贺云清，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好闹病了，现在身体康复，前来报道，跟大人见上一面。啊，好啊，谁是啊？兄弟过来。贺龙过来也行着军礼，谭延凯上下打量多时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听说怎么怎么，你是桑知县的人啊？我是湘西桑知县，听说你用两把菜刀就打了一片江山，行，就冲这个冲劲儿够个军人，往后好好干，好好表现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了你，懂吗？谢谢都督。贺龙又行了礼归座，谭延凯就没往下说别的，因为那个等级差的太多了，没工夫陪他说话。往后谭延凯怎么讲的话，贺龙几乎都没听。贺龙想什么呢？我要刺杀的就是这条狗，条老狗，他真恨不能现在就拔出枪来，砰砰两枪把他毙在这儿。但是事先没做准备，那怎么贸然下手？杀完之后往哪儿跑啊？难道把自己也搭上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贺龙这个心呢，激烈的跳动，上下打量谭彦凯，找他的枪眼，不是打他的心脏啊，不是打他的光脑袋。后来听见一阵掌声，散了会了，保镖们前呼后拥，保着谭彦凯离开了会场。罗建仇长出了一口气，拍拍贺龙的肩头，兄弟行了吧，哥哥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走喝酒去。贺龙跟着他又去喝酒去，回去之后没人了，贺龙把董亮叫到近前，把详细的经过做了介绍。董亮不住的点头，我贺德哥你说吧，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我听你的，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机会，可惜的是你我事先没有沟通， 咱们把这个道也没踩好，事出仓促，我没敢贸然行动。不过我相信往后这个机会少不了，咱俩好好琢磨琢磨，找一个什么地儿，找一个什么时间，打完了之后咱们达到目的了怎么逃走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您说的对，是是是是。打这以后他们是注意观察谭延闿的一举一动，时间长了贺龙心里头有数了，他发现这个谭延闿也是个酒色之徒，出来喝花酒就是抽大烟，出来抽大烟就是玩女人，出入娱乐场合他有时候防范的比较严，前呼后拥带着100多人，身边离不开10几个保镖，可有时候疏于防范，身边就跟着2、3个人。贺龙一想，要想干掉他最好找风月场，在窑子把他干掉是最合适不过的，那块女人居多，办成了之后我们好撤身。因此各个娱乐场所，也就是谭延闿经常出入的地方，贺龙没事就去转悠，把出入道下手的地儿都选好了，做到心里头有数。他跟董亮两个人每一天都筹划一件事，这贺龙这个人是认真的，既然承诺了我要达到目的，要不我就不答应。所以说两个人真动了脑筋了。话说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个什么现状呢？大官大贪，中官中贪，是小官小贪，文官也贪，武官也贪，没有一块净土。上至中央的黎元洪政府，下至各省的都督，都是大贪官，老百姓可苦透了。他们一天干什么？就是每个月官饷，除了官饷之外，就是想办法在老百姓身上挤油，那损透了都。那么有大把大把的钱怎么办呢？就娶姨太太，什么大婆子、二婆子、八婆子、九婆子，数不胜数。有这么多老婆还不满足，还要到风月场中窑厂妓院去逛窑子，还养着一大群妓女。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头等班子，这个班子叫潇湘馆，按《红楼梦》那里边起的名字。这潇湘馆十分了得，房舍又宽大，院里又漂亮，这是湖南达官显贵常来常往的地方。这里边有10几个姑娘，那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的，从各地集会到长沙。他们不仅容貌端庄秀丽，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。谭延闿在这块也有几个小红人，什么小辣椒、大洋梨，呵，多了，这个名是光怪陆离。谭延闿没事的时候就扎到潇湘馆。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。心结听书吧。
有时候开会都在这儿开，您说这叫什么官儿？贺龙啊，观察的非常详细。他一看谭延闿最近张罗什么？9月初9菊花会。这个湖南这地方，这个菊花相当闻名。到了时候，老百姓也赏花，达官贵人也赏花。谭延闿高了兴了，发下一道命令。自己掏腰包拿出10000块钱大洋来，叫潇湘馆的人要把潇湘馆装扮的跟花山一样，起了个名字叫菊花山盛会，让他高高兴。他这钱拨过来之后，潇湘馆的负责人可忙活喽，购买大量的菊花，请来不少工匠搭花牌喽，寺外布置， 里边准备了菊花台，到处全是菊花。另外谭延闿还有个毛病，每年到九月初九这一天，他要把他辖下的什么县长啊、官啊、这个镇守使、那个镇守使、部队里的师以上的干部全都找到这儿来，大家来个大聚会，美其名曰菊花龙骨风云会。贺龙知道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也不保密，贺龙心里他挺嫉妒，跟董亮两个人合计着，就利用九月初九这天咱们下家伙。董亮点头，好，这个地方人多嘴杂，影响最大，真把谭延闿铲除了，马上全国人都得知道，我看是最佳的选择。两个人制定了刺杀方案，但是不敢做主，去请示林修梅。林修梅是顶头上司，当贺龙把这个计划说完之后，林修梅激动的一拍桌子，好，太好了。我说贺龙啊，好归好啊，危险性相当大呀。谭延闿身边少带不了人，而且那些师长手下都有保镖，就你们两个人孤身作战，我真有点担心。您放心，我们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得手就走，您就听喜信儿。行，就这么办。事成之后，我向孙先生给你请功。哎，我图的不是这个，我就是为民除害。贺龙请示过之后回来，跟董亮两个人收拾手枪，准备匕首，里外的衣服又换得干干净净的。但是贺龙告诉董亮，下手那天就是九月初九那天，你在门外等着我，你别进去，我在里边亲手刺杀谭延闿，你听着枪响之后，然后给我声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你我各自分道扬镳，别在一块跑，听没听见？找一安身之处，风平浪息之后，我们再约会。行行行行，这倒是天大的胆子。贺龙激动的前几天都睡不着觉，盼哪盼哪，九月九这天到了，贺龙也假装跑在这块张罗来，一看人来车往。来的客人不下千人，好不容易盼着这天的晚上长了灯了，有人喊总司令到。总司令就是谭延闿，他又是都督又是总司令。就见谭延闿也穿着一身便装，高高兴兴向大家是频频招手，而且从贺龙的眼前通过。贺龙暗中一咬牙，握紧手枪，心说谭延闿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